广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月3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查座时间啊，新闻查座时间我们的话筒又顺利的不响了，所以我们现在用的就是我们的苹果电脑上的内置话筒，所以声音效果不是很好，但是还行，还至少还能听见啊，正常了，大家感觉正常吗？啊，那正常我们就开始啊。那我先跟大家播报一下最新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11月3号一早就在社交平台上发表声明，指出啊，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美军已经抓获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妻子，并且把他们带离委内瑞拉。川普说这次行动是在美国执法部门配合下完成的，他说今天上午11点会在海湖庄园举行记者会公布更多的细节，应该记者会应该正在进行啊。那么据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1月3号凌晨传出多起爆炸声啊，当地停电，大范围的停电，其中南部的军事基地，包括南部军事基地啊。路透社报道说，爆炸发生在军事设施周边区域，事发的时候有多架飞机从加拉加斯上空飞过，城市上空可以看到浓烟。 CBS 报道说，是川普总统下令对委内瑞拉发动攻击。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1月3号清晨发布禁飞令，禁止美国飞机飞越委内瑞拉领空。委内瑞拉反对派媒体报道说，马杜罗政府的内政部长古斯塔沃·佩洛斯在袭击中身亡。美军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旗下的支奴干直升机在加拉加斯上空这个低空飞行，画面背景可以看到很多次爆炸。军事领域的人士指出，支奴干直升机具有低空渗透、承载能力强和快速部署的特点，单机可以搭载30名士兵。天亮之后，加拉加斯街头出现了当地市民在屋顶开始拆除马杜罗的巨幅照片，那么大批市民拍手称快，三个小时马杜罗就基本上就被抓走了。那美国突袭委内瑞拉抓捕马杜罗的时间线是这样，1月3号凌晨1点50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布禁飞令，以军事行动的为理由，禁止美国飞机飞越委内瑞拉领空，为军事行动清空空域。与此同时，美军南方之矛行动联合特遣队完成了战前部署，那么参战的力量包括美国陆军三角洲特种部队、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配备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支奴干运输直升机，同时部署了MQ-9 死神无人机以及搭载战斧航空母巡航导弹的海上平台。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实施突袭。1月3号凌晨1点50分，第一轮爆炸发生，那么爆炸地点集中在加拉加斯南部的军事设施附近。 CNN 获得的视频显示，加拉加斯上空升起两道浓烟，并且伴随着橘色的火光，随后出现了闪光和低沉的爆炸声，那么现场可以清晰的听到飞机低空飞行的声音。从1点50分到2点50分，美军开始空袭，那么攻击的目标包括加拉加斯的南部的军事基地，叫蒂乌纳堡军事基地，伊格罗特直升机军事基地，埃尔哈蒂这个军用通讯中心，4F 军营，解放者空军基地，拉瓜伊拉州港口，米兰达州机场，埃尔阿蒂 阿蒂约机场等等，总共攻击目标有20处。加拉加斯东部的武器库在被攻击之后发生了2次爆炸，空袭导致加拉加斯南部大范围停电和通讯中断。委内瑞拉防空警报响起，当地居民走上街头避难，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爆炸直升机盘旋的场面画面啊。2点钟左右，委内瑞拉政府初步判断袭击来自美国，并且开始紧急部署回应。马杜罗身边的安保启动紧急防御，但是美军突袭的速度节奏快，火力密集，防御体系迅速突破。第三阶段就是抓捕。1月3号的凌晨2点50分，空袭结束，美军特种部队展开地面突击啊，美军武装直升机和运输机直接开进加拉加斯市区，开始控制关键的交通节点，以及马杜罗可能藏匿的区域。3点钟左右，三角洲特种部队突破马杜罗安保防线，在加拉加斯的一处安全住所抓获了马杜罗和他的妻子。在抓捕过程中，这个内政部长洛佩斯身亡。从3点到5点，三角洲部队把马杜罗夫妇带到制度干运输机内，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撤离委内瑞拉。整个行动中美军无人伤亡。那么第四阶段公开确认，1月3号凌晨4点50分，这个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军对委内瑞拉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马杜罗和他的妻子已经被抓获并离开委内瑞拉，整个过程3个小时完成。那么最新情况是，司法部长邦迪1月3号宣布，马杜罗和他的妻子弗洛雷斯在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被起诉。那么对马杜罗的指控包括毒品恐怖主义共谋、可卡因走私共谋。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拉丁美洲事务特使叫邱小琪1月2号在加拉加斯和马杜罗会晤，双方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那么就在邱小琪和马杜罗会晤结束的1个小时之后，美军展开行动。那么执行拘捕任务的是美国三角洲部队啊。那么马杜罗和他的妻子被拘捕之后迅速的被带离了委内瑞拉，当时中国代表团还在委内瑞拉的境内啊。那么委内瑞拉官方电视台播出我们正在取得胜利的声明，1个小时马杜罗被俘获，反对党领袖正在准备接管政权，大批反对派的民众正在向政府建筑物聚集。2023年9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接待马杜罗，双方举行会谈，双方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委内瑞拉政府过去几年耗费巨资向中国和俄罗斯采购武器装备，那么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部署了中国的歼-27雷达，以及俄罗斯的 S-300 防空系统啊。那么中国的歼-27雷达号称是隐形战机的克星啊，它能够捕获美军 F-22 跟 F-35 战机的信号，而俄罗斯的 S-300防空系统是俄罗斯目前最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啊。但是1月3号美军凌晨对加拉加斯进行精确打击，美军特种部队进入加拉加斯直接俘获了总统马杜罗啊，如入无人之境啊。那么中国跟俄罗斯的武器装备完全没有发挥任何的作用，就像一堆废铁。这叫吹牛天下无敌，真的实战有心无力啊！ 结论就是什么？结论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所谓专制政权都是纸老虎。十二月二十八号，这个习近平非常喜爱的这个顾问叫金灿荣放话，他说美国向台湾提供海马斯火箭炮、帕拉丁自行火炮、自行榴弹炮、反装甲无人机啊，什么标枪导弹，专门是用来阻止解放军登陆，拖慢统一进程。他提出三条反制方案，制裁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军工企业啊，已经宣布了啊，这是一个。然后就是向委内瑞拉等国提供军援，在美国后院加压啊。在第三个就是在台湾海峡登临检查给台湾运武器的船只，直接就在海上动手。他是28号提出来的这个建议，三个方案，一个星期的时间，马杜罗就被押到美国受审。中国支持谁，谁就倒台。我昨天看到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在支持谁，在支持伊朗。所以伊朗最新的局势跟大家报告一下。12月28号开始的全国性抗议刚刚持续一个星期。那么伊朗现在是伊朗反对抗议活动从经济不满演变成为要求结束伊斯兰政权。那么整个的伊朗的抗议行动已经蔓延到全国20多个省 ,100 多个城市，现在已经增加到100多个城市。武装部队暴力镇压，至少有8人死亡。随着美国总统川普表态支持抗议的群众，伊朗民众要求结束伊斯兰专制统治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且信心越来越足。伊朗的精神领袖哈梅内伊1月3号他在全国电视讲话中承认各地抗议示威的合理诉求，但他说当局必须跟抗议者对话，但是和暴徒对话毫无用处，对暴徒必须采取严惩，绝不姑息，非常强硬。那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多次强调抗议者的诉求是合法的，他只是政府要倾听民众的声音，并且承诺和抗议代表对话，推动经济改革。他说从伊斯兰的角度，如果我们不能解决民众生计的问题，我们将会下地狱。所以你可以看这个伊斯兰政权的内部其实是不一致的，他们有分歧。这是46年来伊朗人民距离推翻伊斯兰专制政权最接近的一次。网络大V伊吉发帖说，他说第一个，这一次伊斯兰就是伊朗的抗议浪潮，他是因为生存危机打通了全社会动员的通道，所以社会动员规模已经接近伊朗人口的 3.5%， 而且出现了跨阶层联合的现象，商人、中小企业、学生、中产阶级，那么还有商贩，实现了全面的合作。那另外呢，就是伊斯兰政权内部他们出现了分歧，还有就是中国跟俄罗斯这次对伊朗的支持并不强烈而伊朗人民要求政权更迭的诉求非常坚定，也非常强烈，所以只要抗议活动持续的足够久，规模足够大，伊斯兰政权内部的分歧就会越明显，这件事情的成功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我们且看且学习。那么过去两年时间，亚洲的一些小型的专制政权在倒台，一个是尼泊尔是去年的9月，尼泊尔的政权倒台是基于青年学生的抗议示威。抗议示威就是两个，一个是反腐败，一个是抗议失业问题。 那么加德满都首先爆发在加德满都，那一开始是和平罢市、和平游行，最后发生了什么？最后是警察实弹射击镇压，所以示威群众出现了死伤，最后抗议就演变成为全国性的罢工。那么面对这个全国性的瘫痪和国际压力，政府是九月下旬开始崩溃，总理奥利议会不信任投票落败，辞职，政权更迭啊，这是一次。那么前年2024年发生两起，一个是孟加拉国，孟加拉国发生的也是学生运动，学生运动那次叫的是季风革命，最后这场学生运动终结了总理哈希纳15年的专制统治。当时是哈希纳刚刚去访问中国回来啊，回到孟加拉啊，他在中国获得了习近平最高规格的款待啊，结果他回到达卡就对学生进行暴力镇压，也是实弹射击示威者，当时就造成了上百人的伤亡，所以形势迅速失控。而军队这个时候保持中立，所以军队的领导人跟学生见面啊，敦促哈希纳辞职，因为他实弹射击也是警察啊。那么8月5号哈希纳辞职逃到印度，然后最后引渡回来受审，军队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准备修宪举行大选，找了一个大法官出来主持大局。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叙利亚。叙利亚的政权更迭改变了整个中东的局势。叙利亚这次也是闪电式的革命。叙利亚的闪电革命结束了阿萨德家族50年的统治。去前年的11月27号反对派联盟，反对派首先内部组合重新形成一个联盟，开始从伊德利卜发起进攻，政府军腐败无能，跟解放军差不多啊。十天时间，整个反政府浪潮席卷全国。1月30号，反对派共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阿勒颇，然后12月6号包围大马士革。基本上，反对派的武装力量和政府军一接触，政府军就崩溃。所以政府军基本上，然后当地群众就起义，街头抗议跟武装行动相结合，12月8号反对派攻进大马士革，阿萨德举家逃往俄罗斯。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亚洲的这几个国家都不大，规模都不大，那现在就轮到了两个大国，一个委内瑞拉，一个是伊朗。那么这些政权更迭的案例告诉我们两点啊。第一点，经济崩溃是有可能带来政权更迭的。条件是什么？条件就是发生一些关键事件带来的催化效应，这个很重要，需要一些契机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专制政权外强中干，只要反抗行动发生了，关键是发生了，那层硬壳就会出现破损。只要那个硬壳出现破损，专制政权就摧枯拉朽。中国有句老话叫见贤思齐，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些案例，思个齐啊，我们叫思个齐。最近发生两件事在中国，第一个就是全国各地新年啊、元旦跨年活动啊，跨年活动全国各地基本上都在阻止，中共是连滚带爬在各地阻止跨年。最突出、最显眼、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这两个城市，一个是北京。北京的国贸天街倒数喊到一半，大屏幕直接就关闭大屏幕，非常疯狂，相当疯狂， 又疯狂又愚蠢又蛮横。你想一下那些年轻人，在现场的年轻人，你一看这共产党他娘的疯了，大家都心里都两个字，疯了。他反映了什么？反映习近平内心的恐惧和脆弱。还有一个城市是哪？西安。西安那个钟楼，钟楼以前直接用武警，一个是西安，一个是南京，南京就是孙中山的铜像，武警四面八方给围起来，然后还组织人链。就是你想一下，共产党他得怕成啥样，他得恐惧成啥样，他才能干出这种事情来。所以这种行为就是又疯狂又愚蠢又蛮横，你得这种全部聚合在一件事情上，你不断的发生，哎，就保不齐有一次催化成为政权更迭的事件。这是一件事儿，就是跨年。跨年实在是太，就是你把这些画面跟全世界的画面放在一起，你就知道中国不是这个地球上正常的国家。我经常讲中国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你就知道在跨年这件事情上非常突出。那么还有一件事情非常突出，也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就是河北。河北农村取暖费涨价10倍，有老人冻死在家里。就这件事情不是今天才发生，发生了5、6年时间了，你至少有5、6年时间了，非常疯狂。为了北京的环保，不让河北农村的这些农民烧煤烧炭，烧煤烧柴火取暖，要求他们用天然气用电，但是价格10倍，疯狂了，疯狂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因为会冻死人的，被河北啊，那很冷的地方，就是丧心病狂。这种事情就是我们讲的，它会催化成为社会群体事件的事情，催化成为社会群体事件，它最终就会导致各种政治诉求大爆发，就疯狂。最近墙内还有一句很流行扎心的话，叫什么？叫我不配拥有自由，因为我是懦夫。这是什么？这个话，这是狠话，扎心。但这是一种心态。什么心态？这叫什么？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知耻近乎勇。当他知耻了，他就有勇气了。当他有勇气了，行动就不远了。最近我还看到一个视频，叫不再恐惧的视频。我在推特上转发了这个视频，底下一片沸腾啊。那个有个年轻的男子非常愤怒，他说他们希望你怕到闭嘴，怕到忘记，但是今天这封战书就是要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我们不怕了，所有的强权和欺压我们不再接受，你们那套在舆论监督下就是纸老虎，正义的天罗地网已经张开，等一个回应，等一个契机，记住正义这一战绝不会缺席，恐惧是他们最后的武器。说得真好。结果听评论一面倒，各种赞赏。那么我那天我还看见有个人转了一个12月31号有个叫老王谈治安的博主发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发了一个完全防止张献忠手册，完全防止张献忠手册啊！这个叫老王谈治安，老王谈治安这个博主他这么说，他说这几天心里堵得慌，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徐州天津都发生了什么，都发生了很多这个张献忠事件啊。这个他说这个年头工人们欠薪的欠薪，失业的失业，他说我不是想制造焦虑，但是家里有老人小孩，年关到了， 真的要长个心眼。他说这个东西就是这个防止张献忠手册，他说是我在一个系统内退下来的朋友连夜整理的，说现在形势严峻，官方不好发这些太直白的东西，怕引起恐慌。他说我们老百姓心里得有数。他说这本手册话说的难听，很露骨，但是是血淋淋的经验。他说这年头法律保护不了你的时候，只能靠这些土办法救命，能救一个是一个。那前言是这么说，他说为什么你现在必须读这本书，他说老乡们这两年日子不好过，大家心里都有数，工厂倒了，房子烂尾了，欠债的人多了，没活路的人也多了。他说以前我们说冤有头债有主，现在不一样，现在有一种人自己活不下去，也不想让你活，他们不找欠钱的老板，不找当官的，专找我们这些老百姓下手。为什么？因为我们好欺负，因为人多的地方杀起来容易，所以他们管这种行为叫献忠。政府不会告诉你这些，新闻联播只会报喜不报忧，但你自己看看朋友圈，看看抖音，那些秒删的视频，那种开车撞人的，拿刀乱砍人的，放火的，是不是越来越多？他说这本书就是要大白话告诉你，这些疯子通常会怎么干，用什么干，在哪儿干，你只有知道了他们的手段，下次走在街上才有可能比别人快一步跑掉。别指望政府几分钟能，警察几分钟能到，那几分钟就是生与死的距离。然后他第一章说他在想什么，谁会变现中。他说别以为坏人脸上写的字儿，现在最可怕的往往是那些平时看起来老实巴交突然就崩了的人，你要小心这几种人啊，有可能在你小区甚至就是你的邻居，一个是三无人员啊，一个是突然破产的，一个是长期被欺负的人啊，哒哒哒哒哒很多。最后一章第五章，最可怕的几种无差别手段，极度危险，引以为戒。他说老乡们，这一章你们得咬着牙看，这不是吓唬你们，是这两年真实发生过的。第一个，保龄球式的冲撞啊，他这种最狠，不摁喇叭加速，专挑绿灯人多的时候，特别是步行街，你记住走在路上别老盯着手机，多看前后左右，看见那种车速不正常发动机轰轰响的车，赶紧往电线杆子或大树后面躲，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叫无声刺杀，他说这种人走在人群里，刀藏着袖子啊，刀藏在袖子或者怀里，看准一个捅一个，捅完了就走，不说话，等你发现身边人倒下了，他已经混进人群跑了，下找下一个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绝户纵火，专门堵住唯一的出口点火，老旧小区的楼道或者只有一个门的酒吧棋牌室，他要是想同归于尽，就会在身上淋满油冲过去抱住你。还有很多，我就不念了。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氛围。实际上，现在中国的社会氛围就是一个这样的氛围，所以大家要小心，年关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因为什么？不好说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在你身边。好吧，那我就做一个话题准备，正好三十分钟。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我们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们这个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有一些新来的网友不知道新闻茶座呢，我们的规则就是我们只讨论今天的主题内容，其他的我们以后再找时间讨论，你想讨论其他的我们另外再安排时间，今天我们就集中讨论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好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高见。明谢啊，观点 2026年开年热词，改朝换代。 OK， 观点，看来邪恶轴心专制集团的好运走到头了。伊朗那边人民怒火还在燃烧，俄罗斯也撑不了很久，现在就看中国的民众如何抉择，他们的未来始终在自己手上。说得很好。观点，我认为最近伊朗和委内瑞拉事件对中国人民最大的启示是，原来看起来固若金汤的独裁政权并没有那么坚不可摧。说得好。或许在某个契机之下，大家顺势而为，就可能瓦解他们的独裁专政，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对跨年集会采取如此多的措施，因为一旦有人开团，后续就有人接着跟团，新的变革就会给中共来一个突然袭击。观点，王老师在上期节目提到，中国人民的抗争从来没有停止，对此我深表赞同。1991年3月20号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藏头诗，就是来自体制内的反抗。今天我愿与墙内外的朋友重温此篇大作。东风拂面吹桃李，摇鹰舒翅展鹏程，银盘照海下热泪，游子登台思故城，修复平生报国志，人民欲我胜万金，奋起直追振华夏，且待神州遍地春。叙利亚政府、委内瑞拉、伊朗，下一个是谁？ OK， 情绪，我看那空袭的视频，想着背景里出现的几个熟悉的地标该多好。熟悉的地标， OK， 所以实际上天天吹那些数据啊，那些数据拿着数据来讲我们多武器装备多牛，没有意义啊，都是骗人的。一会儿武统，一会儿饱和式攻击啊，导弹啊，你看看，不是说那个中国的这个雷达可以追踪 F-35 战机吗？别人 F-35 战机轰炸，炸完都跑了多久了？你看反应了吗？完全没反应。有什么用？你说有什么用？同样的情况之前不是说过吗？说如果解放军渡海，那有可能中南海就被人滴了走了，有可能滴了走了。斩首行动，你看这斩首行动很难吗？不是很难吗？你的导弹你的雷达完全不启动，那不就意味着啥，对吗？啊，情绪，中南海现在应该在瑟瑟发抖的开紧急会议。情况，委内瑞拉民众上街庆祝的画面正在委内瑞拉到处上演。是的。观点，马杜罗，有种来抓我呀，106特战团，三角洲开门，我们来了。情况，现在抖音上都在打脸之前挺委内瑞拉的博主，主要是打中央电视台啊。情况，有人讲习近平的死亡之握又击落第三位独裁国家。观点，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行动肯定会对伊朗人民起到鼓舞的作用，现在还没看到伊朗当局暴力镇压，没有暴力镇压，到处都在枪战呢，没有暴力镇压，暴力镇压了，已经实弹了，好几个城市都在实弹呢。观点，2026一开始就有好消息。是的。提问，近年的政权更迭是不是俄乌战争的影响？因为俄罗斯势力已经无暇支持这些极端政权。也不是。对俄罗斯来说，你看现在伊朗不是送了几架飞机，四架飞机的武器装备去吗？对啊，白罗斯的飞机飞过去的啊。他要支持是可以支持的，他不支持，不支持的原因是因为战争吗？也未必。国力不行，俄罗斯是国力不行，就是他现在国力就剩下一个巴掌啊。打仗有影响，但是不是直接的，我认为直接的还是国力不行啊。 当然战争也会影响他的国力，但核心的问题是，俄罗斯，你想一下，俄罗斯的 GDP 还没有山东省大，没有山东省大，可能现在只有福建省的 GDP 的规模了。那你想想，它有多少？它有多少资源？没有太多的资源。你看看俄罗斯的无人机的那个里面的东西，你就知道，这个叫什么？冰箱的电容器都在里头了啊。观点，简中网上有个观点说，中国历代的王朝统治者总会总结前朝灭亡的原因，然后调整策略，避免倒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后续的王朝总会又在新的其他地方开个口子倒下去。总的看来，中国这么多年都在打补丁，却从来没有从根本体制上做出改变。现在四处堵漏洞，打补丁的独裁政权变成了中共，不知道他们的破口从哪里开始。他就是不知道呀，知道的他已经打了补丁了。你比如说房地产会带来金融风险，所以他打了补丁啊。什么补丁？不让银行倒闭啊，不让房地产公司倒闭啊，他打了补丁啊。但是打了补丁并没有用，为啥？因为经济规律还是会发生，并不是说你阻止它不发生它规律就没有了，不是的，它规律还在，只不过它在另外一个地方鼓包。你另外一方你没有打补丁，就一样会出现破口，一样的，只是你防止它在这个地方发生的问题的确没有发生，但是其他地方会出现破口。那个破口会不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不知道，它有可能会，有可能不会。有可能不会呢，那你这个补丁就打对了。那如果它继续引发金融危机，那你的补丁打了也没用，就这意思。情绪中共的疯狂举动会导致一个必然结果，一旦反抗和变革成了大事，会有无数人强势跟进。观点，中国这次，美国这次确实又给全世界上了一课，太秀了，感觉没战斗直接结束了。不是，美国一直是这样的呀，诺列加这些都是这样的呀，都是这么干的呀，只不过有的时候干，有的时候不干。不干是因为他觉得没必要干。我们再举个例子，金正恩要是美国三角洲特种部队去抓金正恩，抓不抓得到？我敢肯定能抓得到。那为什么不去抓呢？那这个川普还想一下，习近平会不会这个暴哭打滚，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不觉得他抓不到。美国要是去抓金正恩，一定抓得到。抓不抓到普京？有可能抓得到。有可能抓得到，但也有可能抓不到，因为毕竟不一样，规模不一样。观点，2026年是个好年份，开年就有委内瑞拉独裁政权的倒台，伊朗神棍政权也很快会步其后尘，人类文明又向前进了一步，我们一起看2026会不会给我们一个惊喜，说不定中共倒台就在今年，也有可能。你看现在发生在伊朗的事情在中国全部都在发生，只不过程度的问题，特别是人民币的汇率，大家别以为人民币汇率在涨它就不是，人民币在涨它也是，只不过是不同的表现。观点，号称先进能捕捉到美国最先进隐形战机 F-35 的中国雷达直接在实战中被炸毁，这叫不要小看美国的军事打击实力以及反雷达手段，而且中国的防空系统 DNA 就基因跟 S300 S400 一样，都是从他们改造过来的，也真的只能在自己的海里去炸鱼，除了中南海那帮人下级，另外一位下级的大概是中国国民党主席。那个泼妇， 三姓家奴啊。观点：今天水军拉满了，看来中国这两天是应急了。不过靠水军能改变现状吗？共产党离死也不远了。水军，我天天都在应对他们，天天你看我们的视频下面的那些评论区，天天水军在那扑，天天我在推特上面的那个视频下这个帖子下面全是水军。我应该是他们待遇最高的一个，不过没有用，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的管理员每天都在辛勤的拉黑删帖，就删他们的东西，我不会让他们成功的，他们在我这一毛钱都拿不到，一毛钱都拿不到，我愿意付更多的钱拉黑他们。对，所以大家都看不到，大家看不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管理员足够的勤快啊。请问这两个国家的货币都不值钱了，人民币会这样吗？不知道。还是那句话，所有的经济危机，所有的经济危机它最终都会体现在它的货币上，最终都会体现在它货币上。那人民币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会有一些事件带来一些改变，所以这就需要一些机缘啊，机缘。观点：现在能得出的结论是，长期专制独裁的政权刀口长期向内的结果，就是实力远没有看起来的强大，纸老虎绿，目前是100%，就是这样。就是，所以为什么中共大外宣都愿意吹这些武器装备呢？你有没有发现，大外宣从来不吹什么，从来不吹他们的家用电器，从来不吹汽车这些工业品，为啥？因为大家能够看得到呀，能比较呀。武器装备好吹，为啥？你碰不到它，你根本接触不到它，你没办法进行比较。而且中国又不打仗，从来不打仗，一打仗你马上就露馅吧，坦克炸膛吗？你坦克炸膛啊，说跑出来洗地，说打了好多炮，你怎么打了好多？你怎么知道打了好多炮？你有没有参战？你怎么知道？你瞎扯，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是坦克炸弹，你这个马上这个三角洲部队，这个你的雷达啥都没有，啥都没有用，整个防空系统。导弹是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从雷达到防空系统都是解放军的。你想，你守不住加拉加斯，你能守住北京？我不大相信，呵呵，对吗？习近平搞个雄安啊，搞个地洞式的城市啊，中间跟这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有一定的关系。情况：婆婆在河北农村，很多邻居舍不得或者是压根没有钱买天然气取暖。昨天老公高中同学的老父亲突然去世，老公和同学断定是老父亲舍不得烧天然气，有心脏病夜间去世的，政府在杀人。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政府把自己的人民逼到一个这样的地步，这是正常国家吗？这不是正常国家，这不是正常人类干的事情，就不是人。倪岳峰，我昨天前天我骂的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我骂，然后有人跟我讲啊，不是他干的，是他的前任干的。他的前任是谁？你说来听一下。他跑来洗地，不要洗这种地，我会拉黑的啊。观点：专制政权的确很虚弱，在台湾可以看到很多是清朝时期留下来的炮台，很明显都是样子货，在山顶上只放一座，更看不出来弹药怎么补给，持续补给。相反，日本人留下的炮座不只是大，旁边还有观测站，有指挥站，更是把山顶上的路都开好了。就是你要知道，专制政权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效果，不是结果。我经常讲，专制政权不会发明创造，专制政权没有创造力，专制政权的东西都是假的。为什么？他只要效果，他只要领导来看五分钟，在这五分钟中你全部挺住，全部用手顶住，不塌下来，领导一看很满意，行，干得不错，走了，这件事情就是咔嚓塌下来都没事。所以专制政权你别打仗，不要碰到这种冲击力强的事件，不要去强这个动员，这一动员就马上就露馅。为啥？动员不了。观点在根据国内官媒变好了就不再报道的尿性，或许以后在国内委内瑞拉、伊朗啊，就像伊拉克一样，再也看不到报道了。是的，情绪我比较感兴趣。明天中央新闻该怎么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马杜罗英勇抗美，观点不同于伊朗的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全国性的催化事件，但是地方性的事件不断，导致各地民众的诉求强烈，程度不同。中共不断的打地鼠，缝缝补补，勉强还能压制住。但是由于他们自身的治理无能，全国性的催化事件也是迟早的事。观点，美军理论上有能力抓捕普京、习近平、金三胖，问题是抓捕这些人的花费，抓完之后的后果，美国政府能不能承受？花费，你说是内仗打花不起吗？你开玩笑，连一年的军费8000-9000亿美元，怎么没有花费？不愿意，不是不愿意，是有很多你做一个这种级别的决定没那么容易啊。后果，哎，怎么说呢？所以我们要理解的是民主政治它的决策，它一个政策出来，它是怎么出来的？它怎么形成一个政策，然后这个政策的形成过程，而且这个政策最后又谁来决定，这个决定的过程又是怎样，我们了解这个，而不仅仅是这样。因为我们这样去讨论这个问题跟美国没有关系，美国不是没有政策，不是没有人提出来，但是它没有最终成为政策，它是有原因的。我们要了解的是这个政策的过程，而不是仅仅是我们在这儿这么讨论，其实跟美国的政治就没有关系。观点让我想起习近平的心腹，在国内被一个又一个的拿下，外部的盟友一个一个的被拔除，剪裙边这个词儿太形象贴切了。那应该表扬一下啊。观点这次抓捕马杜罗，可见中共丢脸丢到家了。前脚马杜罗跟邱小琪见面，后脚就被抓，怎么说都是没用，这是事实。那是观点，人民币会不会大幅贬值，取决于中国政府能动用的外汇储备，外汇有多少？出口造假的话题最近才讲完，中国手里的外汇有多少，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中国手里的外汇，中国政府已经很清楚啊，这个他的补丁已经打了，什么补丁？中国政府已经不再用外汇储备来这个调控人民币了。他已经不用这个方法了，他用什么呢？他用国有银行的外汇，让他们去买卖美元，这样的话呢，你通过外汇储备的数量，你看不到外汇储备的数量的变化，但实际上他在干预外汇市场，但是你看不到痕迹，他已经学会了。所以中共是的，中共学习很快。他干坏事学习非常快，马上学会啊，看不出来。但是你可以去看这些商业银行啊，他们在外汇市场赔了多少钱，这是可以看出来的。观点， 大快人心，这是对付毒妇民这最优选的方案。今年第一个好消息，当福一大白。OK， 等一下我们就喝两杯啊。观点：中国防空武器是卖给相信他们的人，就是卖一个认同感，就有点像中药啊，不是真用来使用的。买的人买的是安心，卖的人卖的开心。关键是你得相信啊，中药也是，心诚则灵啊。至于好不好用是另外一回事，反正你买了，我卖了，都是朋友信任最重要，售后有保证，没有问题，三年之内只换不修，反正你政权没了，售后也就结束了，开心就好，新年快乐。 OK， 观点：伊朗也变天了，柬埔寨也被泰国揍了，以色列和洪都拉斯都转向挺回台湾了。 OK， 情况：马杜罗夫妇是在熟睡中被抓捕的，让我想到了乔塞斯库。不会吧，怎么可能？轰炸的时候还在睡觉吗？不知道这个全天候伙伴关系怎么个解释。全天候就是白天晚上都陪着你啊，但是没有用，还是会被抓，应该是四五点钟吧，有可能在睡觉啊，有可能在睡觉。但是理论上你要是被轰炸了，应该会有人去叫他吧。明天这样报道：美军节节败退，两个小时撤出委内瑞拉，美方气势大涨，奠定胜局，仅两人被抓。OK， 明谢 Taylor 陶，谢谢。七杠啊，志刚，谢谢。陈李，谢谢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声音怎么样？给我说一下，你们觉得声音怎么样？可以吗？不行，我以后就不用话筒了，讨厌死了！大家给我回音，可以吗？可以哈。OK， 好吧，我还买一个这么贵的话筒，气死我了。OK， 谢谢啊，就这样。